好，那我们上一次到500页啊，那这个范围呢，主要就是在讲善德。那善德呢，它就是举行这个布施大会，那以财施为主。那这个维摩诘居士呢，就认为说这个财施呢，它不圆满。那怎样的这个布施大会才圆满呢？那就是法施。所以在那到底什么是法施？到底是什么法施？那这一边呢，我们500页这段经文呢，那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我言居士何者法施之慧？法施慧者，无前无后，一时供养一切众生，是名法施之慧。
好，那善德就问到底什么是法施，法施的这个布施大会。那维摩诘就说，法施的布施大会呢，它符合了两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无前无后，那第二个呢就是一时供养一切众生，所以它有这两个条件。那这两个条件是如何说呢？我们来看这个法施慧者无前无后这个罗什怎么来解释。那罗什说，财施啊，它是不能够一时遍及，所以有前有后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以财施，就是财施就是有一个具体的物质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给人，那给人 一次只能给一个啦，所以要排队啦，所以排了一场场的队伍，那就会有前后的一个差别了。那法师的布施大会呢，他能够一时间就全部给予。那怎么说呢？就像这边就举个例子，就好像这个一时升起这个慈心观。那我们慈心观呢，它是同源十方啊。当然，它开始一定会有近而远嘛，对不对？那当修成功的时候呢，是遍缘一切众生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法师当中呢，没有比这个像慈心观还要早的这个布施啊。所以说法师是无前无后的，就好像说，如果我们说哎有全请的，那我就给一个礼物。所以是不是每个人就要排队上来领礼物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在讲课，是不是大家一时间全部都能够听到？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法师是没有前后的，那财布施就有前后的差别。那如何说一时供养一切众生？那这个我们看一下501页。那深造这边就有说，以方慧人不可一习起啊，这意思就是说，聚集一个地方的人呢，不能够短时间内汇集啊，因为大家都从不同的地方而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会有时间上的一个差别啦，那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聚集的。所以以这个财啊，以财施去利己众生呢，也是不可能一时就全部都遍及的。没有办法同时一时而救济啊，所以这个法师呢，会通无际者，迷轮而不漏。就是说，法师呢，他能够聚集贯通无边的人，像刚刚所举的这个慈心观，那一座观就圆十方，所以能够贯通无边的人，而且能够中跨哦，迷轮就中跨一切众生而没有漏失的。所以这个法布施呢，能够施惠给这些愚昧蒙蔽的人啊。那这样的一个布施啊，这样一个法布施呢，是不异时。不异时就是他不用更换时间，就时间上他就是同一时，而不是有前后时，他是同一时，然后能够遍及不遍广施。 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个无疆，就是无穷尽了。所以唯一会呢，就是在一次聚会当中呢，这个法呢，它就没有不惠及一切众生的了。那这个施者呢，如果能够虚心怀德，就是有谦虚，谦虚有德，那万物就是众人啊，众人自然就会归顺于这个施者啊。所以这边才会说，为何要存如墨，就是小像这个唾沫啊？为何要存这种像唾沫这样的一个小恩小惠，然后舍江河大海这样的一个大利益呢？那为什么要弃舍一时的这种法师的供养，而施舍这种前后的俗施啊？这俗施就是差施啊。那我们接着看下一段经文，那也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好，所以这个何伟就善的问的啦，善的问说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下面这些内容呢，就是维摩诘居士就是举例子，举这些例子来说明，那到底什么是法师？那法师呢，在这当中呢，有哪一些内容条件？所以我们看502页。那何谓也就是问嘛，所以这深造这边就把这个问题把它显现出来啊，这问题到底在问什么？那这边就是说众生是没有穷尽的，然后要教化众生呢，众生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，所以想要无前无后，然后一时供养一切人，那这到底怎样才做得到啊？所以这个何谓也就是问题，他的问题就是这样，众生这么多，你如何做到全部在一起，然后没有前后差别？所以下面就是回答。那回答第一个就是以菩提心起于慈心。那以菩提啊，以菩提起于慈心啊。那这个菩提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个菩提指的就是这个佛果啦，佛道，就是依于佛道而起于慈心啦。所以罗什这边讲说，慈心其实有三种，那有分凡夫、二圣跟菩萨。那二圣起慈心，他是为了升梵天，升梵天。所以像这个大梵天王啊，他就是前世呢，就是修这个四无量心啊，所以他才能够得到升梵天这个果报。那二圣呢，他起时起这个慈心是为求功德，因为这个功德属于世间功德，因为声闻人呢觉得事无量心呢，他是不通出世法的。那为求世间功德，所以世间功德有哪一些呢？像我们如果修慈心的话，不管是睡觉的时候还是醒着的时候呢，心都能够得到安乐。还有不见这一些，睡觉的时候呢不会有噩梦，然后会为人天所爱乐，那鬼神也不会来这个骚扰，乃至不会被刀兵水火毒所侵啊，那也能够很快入定。最重要就是颜色光润，大家都很讲究这个美颜，美颜养容，所以想要这个美容的，直接修慈心就好了，不用花那么多钱去买保养品了。那菩萨起慈心是为了求佛道度众生，所以就是为了要让众生求佛道，所以说起慈心，这就是以菩提起于慈心。那从这里开始，下面罗什说就意思呢，随文就能够知道了，不必全部一样，但不要违背这个法师就好了。所以深造这边讲说，差师能够养我们这个身体的，但是这个法师呢，却能够滋养我们的一个心神啊。所以长养心神的方法呢，主要在于这种奥妙之理的利益啊。 那庙里的利益呢是没有前后的，所以经里面讲说一人出世天下蒙庆，这就指佛，佛一出世那天下众生呢都能够蒙到佛的一个福泽，能够受佛教化。那这边讲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流转以无穷为路啦，也就是说众生在生死流转当中呢，它的过程呢是没有终止的，没有止境的啦。那冥冥相承，冥冥相承就是懵懂无知，然后地相沿袭，那莫人自返，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这个停止这个生死流转了。所以我们看503页，所以这边讲说大士啊，就是菩萨，菩萨见得，就是菩萨发心修行呢，他不是为了自己，乃至一念之善呢，全部都是为了众生。所以菩萨发心求佛道，他是为一切众生而求佛道的，他不是为自己而求佛道的。所以菩萨呢是为了众生的缘故，所以不管是愿还是行，都具果，具果都是都能成就。不管是行还是果，他都能够成就。所以行修行啊，或者是功行成就呢，那就是己功力。己功力呢，就是自己的功德能够成就，也就是自力啊，完成自力。那愿得以成就呢，那就能够利益众生。所以自己的功德成就呢，就有利己众生的一个能力。那众生得到利益，众生也有反流之分，反流之分。反流呢，就是他还是有传播的一个本分或者是情分，也就是说众生得到利益，那他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法给他传下去，就像上面讲的那个无尽灯，有没有？那你们学到什么，那你们就把这个法分享出去，这就是反流之分。所以下面讲说然者，就是那么菩萨他开始发心修行，就是内心发心的时候呢，其实众生已经受到利益的了，不用等到这个菩萨呢要到达什么程度，那才能够去利益众生呢。所以其实菩萨，我们说这个菩萨他的范围啊是很广的，所以大家一般想到菩萨呢，就会想到观世音菩萨，有没有？大家都想要成为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地藏菩萨，对不对？但那个叫做大士菩萨，那叫大士菩萨。那所有大士菩萨呢，就已经成就诸多功德，已经完成己力的了。但是什么叫菩萨？只要发心就是菩萨，发心啊，发起利益众生的心，然后上求佛道，那就是菩萨。那当他发起这样的心的时候，他的行为，他所做的就是以利益众生为主。所以其实菩萨呢，在凡夫菩萨这一个阶段呢，他是蛮长的。所以导师说，这种凡夫菩萨，只要是世间的善人，其实都是菩萨。只要是为了众生利益而谋生的，都是菩萨。所以不需要说，要成为这种大士菩萨才能够利益，其实他一发心就能够利益众生了。所以这边讲说，菩提者呢，弘己之道。这个菩提啊，就是广为救济的一个方法。为菩提而起慈心，一时一念呢，所以没有边际啊。所以只要是为了佛道而起慈心的，他的念头能够，因为他是缘一切众生啊，所以才会说所利益的众生呢是没有边际的。所以是为一切众生，而不是为一部分众生，或者是为一人，并不是的，是为一切众生。所以这样的心一发，那一切众生一时就得到利益的。好，接下来下面就讲到说，以救众生起大悲心。那罗什这边就讲到说，如果起悲，我们说我们有悲心，但是你却不去利益众生或者是救济众生，那就跟这个大悲呢是相违背的。 所以这个悲心呢，是为了救众生而起的。所以我们说，缘众生苦而起悲心。这个大悲心是缘众生苦而生起的。所以深造也说，大悲的升起呢，就是为了救彼而起的，为了救他众生而起的。所以悲心既然在我心里升起，那当然天下同意啊，也就是说不分彼此，也不限地区啊。再来就是以持正法起于喜心。那这边呢，就先罗什这边就先讲凡夫跟小圣。凡夫跟小圣呢，他们是看到众生快乐，所以他们升起喜心。但是现在这边讲的是，为了令这个众生呢能够持正法而起喜心，所以心于法中生喜啊。那这边其实讲的就是说，就是要教导众生啊，让众生自己也能够持正法。那如果能够持正法，那必感善果啦。持正法必感善果。所以世俗话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，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你给他鱼吃，不如教他捕鱼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给的也是有一餐没一餐啊。那你教他这样的一个技能，他自己就能够生存下去了。所以真正这个喜心呢，就是令众生也能够持正法。所以深造才说，就是欲令一切众生跟自己一样都能够持正法，那这样的喜啊，持正法的喜才是真的喜啊。好，我们看504页。那504页呢，这边讲到以摄智慧心与舍心。那罗什这边也是先从凡夫小圣来讲。那凡夫小圣呢，他是为舍愿亲故行舍心啊。舍心呢，其实就平等啊，所以他是为了能够达到愿亲平等而行这个舍心啊。所以这边针对的对象就是以人为主啊，以人为主。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，维摩诘这边要讲的就是要令大家呢能够为平等智慧一切舍离。所以一切舍离呢，这一切呢不只是人而已，还包含法，包含法，不只是人，还有法，那我们都能够以平等心去看待。那再来就是，如果在舍心当中只有见众生，然后没有分别想，那这样的舍心呢，跟无明是一样的。所以无明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讲，无明就是不明事理的，不明事理。那如果你看到众生啊，你说舍心就是平等想嘛，结果你看到众生呢无分别想，就是不知分别众生的根性是怎样啊，众生的好恶好恶是怎样，你都不去分别，那你这样的舍心见众生呢，就跟无明一样，不明事理。所以这边才说，这种舍心呢是要在平等，就是在舍心当中行智慧啦。那所谓的行智慧，就是要善分别抉择了。虽然我们以平等观，但是我们要善分别抉择。所以这个平等观呢，观的是什么呢？观的是诸法的本性啊。那诸法的本性其实就是空性。那从空性来讲，就是平等，对不对？没有差别。但是众生它是缘起的，缘起它就是有差别。所以不只是观这个法性的平等，还要观这个众生缘起上的一个差别相，种种差别相，那这才是真正的舍心，而不是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反正都是空。所以深造说，小舍舍于愿亲，那大舍舍于万有。所以这边就是这种范围的一个大小差别了，一个只是人而已，一个是万有人跟法。那舍万有，对于万有能够平等观，那这就是智慧的一个特性了。所以行舍才说行舍心以摄智慧。 好，接下来就是下一段经文，那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以色兼贪，起谈波罗蜜；以化干戒，起施罗波罗蜜；以无我法，起阐提波罗蜜；以离身心相，起毗梨耶波罗蜜；以无明相，起阐谈波罗蜜。
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这段经文讲的就是六度，讲的就是六度。不过它是分这六度呢，分为三对，分为三对。那这个分为三对，我们应该来先来看一下506页。506页的注脚630，呢，这个括弧一啊，括弧一这边就讲到说，第三行啊，就是说变六度为法师啊，那菩萨修行呢，他每一行都有三种意识，那这三种意识呢，就是第一个求佛道，第二个度众生，第三个不为实相。所以你看括弧二，括弧二呢，导师这边这个 MP3 里面揭露出来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三方面啊，就是教化众生、体达空性、上求佛道，其实这就是佛法的三个要义，就是菩提心、真空见跟大悲心。所以不管做任何事情，一定要与这三心相应，那这才是菩萨心。好，那我们看回来上面括弧一，括弧一的一二三四第四行，那即将这边讲说，这六度呢以三双变之，就是三对，所以初二度呢就是布施跟持戒。那为什么要布施呢？为了破千贪而起贪，贪就是布施波罗蜜。那为了摄受这个犯戒，所以起这个持戒啊，施罗波罗蜜。那这个就是教化众生，这就是教化众生。那对应的就是大悲心。那中间两个以二空而起二行，那中间两个呢，就是忍辱跟精进。所以忍辱呢，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无我，以无我起这个忍波罗蜜，那这属于人空。那精进呢，就是要离身心相，那这就是法空。所以这就是不为实相，体达空性，这就是真空见。那后面两个就是禅定跟般若，所以后面两个呢是二字菩提啊。那这二字呢，第一个就是一切种智，一个是一切智啊。所以一切种智起禅定，那一切智起般若。那这边呢讲到说，般若时会呢，它是以这个萨婆若心而起般若啊。这个以哦，有时候是为了的意思啊，为了萨婆若。那什么是萨婆若呢？萨婆若是佛所得的智慧，叫萨婆若。所以为了佛的智慧，然后起般若。那般若就是菩萨所修学的智慧。那后面就分这个禅定跟般若来谈。那如果是禅定的话呢，它就是属于佛的福德庄严，这是属于菩提的。那如果是般若呢，就是为了佛的智慧庄严，那对应的就是一切智。那这个菩提起禅呢，跟这个一切智起般若呢，其实他们一个是止行，一个是观行，也就是止观的关系。所以菩提呢是佛的止行，所以在梵文本呢，这个菩提讲的就是寂灭，这边讲的就是止行，以禅定，以起禅定则止。那一切智呢是佛的观行，所以说起般若，那般若就是观。 好，那这就是先大概说一下这六度的关系了。所以后面两个呢，其实就是求佛道了，上求菩提。那这个也就是菩提心啦，这就是菩提心。所以六度呢，它可以把它分为三个用意。那其实导师说每一度都要符合这三个用意的。那这边呢是分别对应三个用意的。我们看回来505页。那505页呢，第一行这边是讲到布施、持戒跟忍辱，就是前三度。那前三度、前两度呢，在这边没有解释啊，他直接解释这个第三，这个禅提波罗蜜，就是忍波罗蜜，那是以无我法而起忍波罗蜜。所以深照这边讲说愤啊，就是生气是生于我啦，也就是说因为有我，那才会生气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个体是实在的，难道你侵犯到我了，所以我就要反抗或者是排斥。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这个个体只是缘起的和合，没有实在性，那就是无我。那既然无我，那就没有什么呢，没有争闹，没有争斗。那罗什说这个无我啊，无我是不是可以一时间我跟你讲一讲，难道你就能够达到无我了？并不是的。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，我觉得他这边讲的蛮好的。他说一开始是为我，慢慢的是忘我，最后才能达到无我。所以说初行忍的时候呢，是为我求福了。初行忍，也就是说忍是在第三个嘛，对不对？前两个是布施持戒嘛，啊，布施持戒一个就是对众生好嘛，一个是不伤害众生嘛，对不对？那众生会不会来伤害你？会啊。那这时候怎么办？忍啊，这时候忍啊。所以这个时候说为我求福啊，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忍的话呢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啊，你的功德法财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了守住你的功德法财，你就要怎样？忍住。所以说为我求福。那慢慢的这个忍越行越深，那就忘我而忍。那所谓的忘我而忍呢，就是我们能够做到为功而忘私啊，为功而忘私，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就是我只想把这件事情做好，为了大家的利益把这件事情做好，那对于自己，对自己的一个得失呢，就不去想了，那这叫做忘我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慢慢的才能够到无我了。所以无我就是人即我，无我能够就我而达到无我了，就是能够体察到我们这个个体，这个个体是无我的。那所谓的无我呢，就是没有实在性啦。那如果有实在性，它会不会变化？有实在性就不会变化。如果有实在性，大家都不会变老。那怎么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个体它没有实在性？怎么变化？那个太远了啦。我们说生灭，生灭，对不对？那龙树菩萨说，如果我们的生灭啊，是认为 baby 出生叫生，到老了死去叫灭，那这种生灭观呢，跟动物的生灭观没有什么差别啊。那我们佛法要讲的生灭观呢，是念念生灭啊。念念生灭就是就这个个体，我们能够观察它是念念生灭。那怎么去观察？也就是说，像我们现在这种知识这么发达，那我们可以透过种种的资讯了知说，我们的个体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？那如果这个细胞用到这个显微镜下去看，它是不是一直在变动？是。那这个要透过仪器才看得到，这是很难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观察到的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血液，它是不是一直在循环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身体要维持下去，必须要有血液的循环，必须要有呼吸的进出。那这一些呢，都是息息变化的。 你的血液绝对没有停止的一刻啊！如果有 停止的一刻呢，那这个时候就是人已经死了，那呼吸也没有停止的一刻了，所以就从你的脉搏、你的心跳、你的呼吸去观察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呢，它是一息一息在延续的，所以这就是念念生灭，念念生灭。所以从 这当中呢，就能够知道这个个体是不实在的，它是一直在变化的，所以这就是无我。所以如果无我的话，那到底谁在受苦？就没有受苦者了。所以没有受苦者，那遇任何事情都能够忍，所以能够做到无事不忍。所以真的能够以无我去行忍，那这个福报呢才会没有穷尽，就好像水中生火，没有人能够去灭除。因为我们一般有火灾，我们就用水去灭火嘛，对不对？那在水里又生火，那这个火怎么灭？就灭不掉。接下来就讲到以离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罗蜜，毗梨耶就精进了。所以真正的精进呢，是要达到什么？远离身心相。那罗什这边讲说，远离有两种，我们一般称作身远离跟心远离。那什么是身远离呢？他说身七四表。那所谓的身七四表，七就是住啦，也就是身住室外，表就是外边啦，身住室外，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身远离，就是我们住在极静处啦，住在极静处。所以像闭关，闭关自己闭关静主，算不算身远离？算了。那如果躲在里面打电动玩具，算不算？躲在里面追剧，算不算？
不算。
不算了。所以不止身要住在这种极静处，然后心也要怎样呢？没有这种雷响，雷就是过失啊。那所有的过失呢，就是像无欲想啊、国土想、亲理想、不思想，或者是害他想，没有这种种想，那这才叫心远离的。那真正的远离呢，其实就是身心不着，身心不着也名为远离。那所谓的身心不着呢，深造这边说，精进之相呢，起于身心。那讲离身心相，所谓离身心相或者是身心不着呢，就是无相精进啊，无相精进。那这无相精进呢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注脚628。在自论里面呢，就讲到菩萨的精进。菩萨的精进呢，它是不见身心啊，不见身有所作，心有所念啊，所以身心呢是平等而没有分别的，所以不见此岸彼岸，一切身心所作都全部放舍，就好像梦中所作，然后你醒来的时候呢，就无所作了，一切所作都没有。那这叫做寂灭诸精进，也叫做波罗蜜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知道一切的精进全部都是邪伪，所谓邪伪就是虚妄啦。所以以一切做法，做法就是有为法啦，一切有为法呢，全部都是虚妄不实，如梦幻啦。那什么才是真实呢？诸法平等才是真实啦。那平等也就是空性啦，这空性才是真实的。那所有的缘起有为法都是虚妄的，它是一直在变化的，它虽然有但是不真实。所以在平等法当中呢，不应该有所求索，所以知道一切精进皆是虚妄。但是虽然知道精进是虚妄呢，但是还是能够常成就不退，这才是菩萨的真实精进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去做一件善事的时候，你不要去执着，有我一个人在做善事利益他人，因为不管是你所做这件事情，还是我，还是受益的人，全部都没有实在性，全部都是空性。那你知道空性，那是不是就不用去做善事利益别人了？并不是的。所以其实还是在做善事利益别人，而只是不执着而已。那也就是 这个六度里面所讲的三轮体空啊。那能够做到三轮体空的这种精进，才是真正的精进，才是真正的远离啊。好，那我们看506页。那506页呢，这边讲说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。那这个菩提相在梵本呢讲的是寂灭相。那我们看罗什这边讲说为什么要起禅定，他是为了求佛道而起禅定，而不是为了禅定乐，也不是为了要享受天福，享受天福或者是定福，是为了求佛道而起禅定的。那菩提相是寂灭相，所以深照这边说菩提之相无定无乱啊。所以这个寂灭相呢，寂灭就是寂静啊，就好像这个空性，像涅槃一样的一个寂灭。所以在这个涅槃空性当中呢，是没有任何一法可以说的，所以说无定无乱，没有定乱的一个差别，所以寂灭就平等。所以起这个禅定呢，那这个禅定呢，跟这个平等空性的相是一样的，也就是无相，所以才会说这就是止行，止就是一切平等。像我们在止就是在修定嘛，对不对？那修定又在又修定，其实就是在修心呢、啊。那到底我们的心有什么毛病？一定有毛病，我们才要去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心的毛病就是不是上就是下，不是这个高举就是昏沉，所以要去修，让它达到怎样平等，不上不下，能够平等得禅定呢，叫做心一净性啊，能够平等持之啊。好，那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。那我们看507页，罗什这边说。欲令其标心大觉，不为名利啊！这个大觉呢，就是佛的菩提啊。所以，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目标呢，放在这个佛菩提，而不是放在这个名利上面啊。那深照这边讲说，这智慧啊，智慧如果在佛的身上，这个智慧叫做一切智。那如果在菩萨的身上，这个智慧叫做般若，所以名字一不一样，不一样哦，因果异名。那为什么讲因果呢？因为菩萨是因，佛是果哦，所以菩萨因行，那得佛果，所以因果异名。但是一切智呢，它是以无相为相，一切事是无相的。那为了得一切智，所以我们起般若。那般若当然也是无相，所以不会说因是无相，果是有相，或者是说因是有相，果是无相，不会的，一定是因果平等的，因果相应。所以果既然是无相，那因也就无相。所以因果虽然不同名，但是它的这个相状呢是没有差别的，同样是无相。好，接着就是下一段经文，那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教化众生而起于空，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，示现受身而起无作。
那这边呢就是三解脱门，空无相无作。那我们来看508页。教化众生而起于空，空就是空解脱门。那罗什这边讲到说，空解脱门呢，其实就是弃众生，弃众生法了。所以不应该弃众生啊，应该为了教化众生而起这个空解脱门啊。那深照这边讲到说，有众生，那就违背空义；有空义，那就舍众生。所以这叫做空有不并。有空就没有有，有有就没有空，叫空有不并。那这就是二圣人，二圣人的一个境界了。那菩萨呢是要怎样呢？要善通法相，虚空其怀啊。 那这个虚空善通法相就是善知法相，那虚空其怀，这个怀呢可以说空中存有空意，第一种解释就是心中存有空意，所以变成说善通法相，然后我的心中有空意在，但是这样去解释呢好像也不是很恰当，这样会变成空跟有是怎样两个东西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怀呢直接就是心，指心就好了，就是虚空其心，就是我们的心呢也不要有任何东西啊。所以善通法相虚空其怀，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善知法相而心无所住，你善知法相而心无所住，所以心无所住，终日度化众生，终日不违背空意啊。所以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心无所住，那心无所住不是叫你不要去度众生，而是度众生的时候呢不要执着，那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，那罗什说无相呢是觉有为，是跟有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边才教导他不要舍弃这个有为法。所以深照这边讲说即有而无，故能起无相，这个即有而无啊，有其实就是有为，那我们能够就有为而知道它是无自性的，所以就能够起无相，无自性就是无相啊。那即无而有，故人不舍，也就是说既然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，那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的升起都是从什么而有？从缘起而有啊。所以虽然无自性，但是它是从缘起而有的，所以能够不舍有为，所以不舍故万法兼备，就是说无自性而不舍这个缘起有，所以一切的法都可以具备，所以起无故美恶起止，就是说起无就是缘起有而无自性，所以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其实都同，起止就是同一意，那这一意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无自性，不管是好还是不好都是无自性的，那这样去观察，这样去做观，那我们才能够不舍有为而起无相。接下来就是视线受身而起无作，那罗什说无作呢就是不做生死业了，那不做生死业就不会再受身，所以无作呢它就是断绝于受身，所以无作一般又翻为无愿，有没有？三解脱门有空无相无愿，无愿就是不愿再受后有，那你不愿再受后有就是你不要再去造生死业，那这边呢并不是叫他不要再受后有，这边是 叫他要为了视线而起无作，那简单来讲什么叫为令视线而起无作，无作就是不造生死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造生死业但他还是要去受身，那为什么要去受身？为了视线度化众生，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说在这个生死当中啊，我们凡夫是随业受身，那菩萨呢是随愿受身，随愿受身，所以这叫做不起无作，视线受身而起无作，那身造其实解释也是这样啦，就是造就是造生死业啦，所以他是为了众生而受生死，他并不是造生死业而受生死，所以这个大士啊，菩萨受身呢，他是长期无作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六十二刮胡二这一边呢，就讲到三解脱门。那三解脱门，小圣跟菩萨的差别。那从空解脱门来讲，就是没有众生，所以小圣入空解脱门就不度化众生了。那菩萨呢，知道没有众生，没有众生不是世界末日没有人啊，没有众生指的是没有众生的一个实在性，没有众生的实在性，但是他还是能够去教化众生， 所以他能够勤于教化众生，而知道一切众生不可得。那无相解脱门呢？无相有为法是有相法，那无相跟有为法是相违背的了。所以小圣人入无相解脱门就离相，那菩萨呢是不离有为相，也就是就一切有为相而起无相观，也就是知道一切都是缘起无自性的，所以能够观一切都是无自性，然后不舍离一切这个有为法，所以他才能够安住涅槃，常度众生。那这个涅槃跟众生有没有冲突？没有冲突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死即涅槃，生死即涅槃。为什么讲生死即涅槃呢？因为这个涅槃呢，其实就是生死的一个真实相，生死的真实相。所以涅槃并没有离开生死。所以就举一个例子啊，像我们要喝水，我们渴了要喝水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水从哪里来？饮水机来，水一定就是天上下下来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下下来之后，它就会变成什么？遇到大地啊，它就变成浊水了嘛，就不可以喝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浊水不可以喝，那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个浊水，然后跑去找清净的水？并不是的，是把这个浊水拿来过滤之后，那这个水就变清净的水可以喝了。所以浊水跟清水它们的本质有没有不一样？
没有，
没有，都是水。那造成污浊是因缘，所以只要离开那个因缘就好了，而不是离开那个水。如果离开那个水，没有另外一个水了。所以生死跟涅槃的本质是一样的，都是无自性的，都是空性的，所以才能说安住在涅槃，然后度众生。那这个无作解脱门呢，就是观世间苦，不再造业，不愿受生死。那菩萨呢，他没有造业受生死，但是他是为了示现，所以他在这个六道呢，处处现身。他没有造生死业，但他却能处处现身去利益教化众生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